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圣神降临节，也是纪念教会成立的日子。犹太人在逾越节后第50天有一个节日，称为五旬节，是为了纪念当年他们的祖先在西奈山下接受了天主借着梅瑟所颁发的十诫，使以色列人民成为天主的子民。到了新约教会，天主在耶稣复活后50天派遣圣神降临来到宗徒们的身上，使他们充满传扬福音所需要的一切德能，开始建立教会，使凡接受洗礼的基督徒成为天主的新约子民。前几个主日我们也谈到圣神，相信大家对他都不陌生了。耶稣亲自派遣的护卫者圣神来到宗徒和信从他的人之中，好来坚强他们的信德，光照他们的望德，带领他们实行爱德。其实不只是当年这样，如今主耶稣也一样派遣圣神来到我们心中，坚强我们的信德、望德和爱德，好使我们抵抗邪恶念头的诱惑，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借着护卫者圣神，让我们充满信心，勇往直前，不怕世俗的挑战，为我们的信仰作证。现在让我们一起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
圣神请降临，充满你心中的心，把我们改造，
天主，你以今天庆祝的奥基圣化了分布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整个教会，求你使圣神的恩宠充满寰宇，并继续在信徒的心中完成你的神妙化工，犹如当年开始传布福音时你所完成的一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让我们很强烈的感受到圣神的力量，由于山川河流的分隔，使我们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方言，以至于同样是中国人，往往南腔北调，互相不能沟通。今天的这篇读经就是如此。圣神降临的当天晚上，因着圣神在他们中间，他们马上就能够听懂不同的方言，并且还能说外国话。众人都因着圣神而结合为一。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宗徒大事录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宗徒大事录第二章一到十一节。五旬节日一到，众人都聚集一处，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停留在他们每人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那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又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声音一响，就聚来了许多人，都仓皇失措，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自己的方言。他们惊讶奇怪地说，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勒雅人吗？怎么我们每人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方言呢？我们中有帕提亚人、马代人、厄兰人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及卡帕多西亚、本都并亚细亚、弗里基亚和庞菲里亚、埃及并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以及侨居的罗马人、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怎么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话讲论天主的奇事呢？
圣神请降临，并以你的光芒使那里更新，请领导我们脱离黑暗的国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只有在圣神的感动之下，我们才能打开心门，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而教会里不同的组织、善会、修会等各种各样的团体很多，但是都从同一个天主圣神得到神恩，所以要彼此相爱，互相协助，多多的体谅跟包含，担待彼此不够完美的地方，让别人从我们的好心善行上看出我们是因着同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教友。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至格林多人前书第十二章三到七节、十二到十三节。格林多人前书第十二章三到七节。 为此我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受天主圣神感动的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除非受圣神感动，也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圣神所赐，职分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功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格林多人前书第12章12到13节，就如身体只有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
今天的福音很生动，活泼地描绘出耶稣怎么样派遣门徒出外传教。他之所以吹一口气，就是表示让他的门徒领受圣神，开始离开家乡，向外宣讲福音的新生命。主耶稣也特别给予门徒们赦免罪过的权柄，这是我们七件圣事之中的告解圣事的由来。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第20章19到23节。圣若望福音第20章19到23节。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圣神降临节，我们有圣神的降临，感受到他的感召跟难能转变，所以我们就用感召跟转变的来做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我们有一个故事叫做畏惧的老鼠啊，做一个引言啊。他有一只老鼠啊，很怕猫，他就祈求天神把它变成猫，那天神呢就把它变成猫了。可是他又开始害怕狗，他又祈求天神把它变成狗，天神也让他如愿以偿变成了狗。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开始怕起老虎来了，他不得不再度的祈求天神让他也变成老虎。这时天神可生气了，让他变回了老鼠。那么他苦苦的哀求，仁慈的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呢？我求求你再让我变成老虎吧。天神就告诉老鼠说，你变什么都改变不了你懦弱的本性，你要改的并不是你的形体，而是你懦弱的本性。你好好的回去想想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老鼠就失望的回到洞里去了。有一天他碰到一只猫，害怕的想逃跑的时候，忽然间想起了天神的话，你要改变的是你懦弱的本性。他立刻呢停止要跑的念头，把腿站稳了，跟猫对抗。猫原本要扑过去抓他呢，可是看到这个老鼠就盯着眼睛望他看的时候呢，他反而又迟疑了。老鼠注视着猫一阵以后呢，猫缓缓有点胆怯了，转身就走了。老鼠顿时就领悟到天神的话，变成一只不怕猫的老鼠，甚至连狗老虎他也不怕了。在圣神降临以前的中途们跟老鼠一样，有懦弱的本性，害怕犹太人的逮捕他们。圣神降临以后， 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看今天的福音是怎么的告诉我们的，圣神是如何给中途的恩典呢？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面的历史来看，犹太人在逾越节的第50天呢，有一个节日叫做五旬节，是纪念他们的祖先在西奈山底下接受梅瑟从山上带下来的十诫。但是啊，耶稣的中途就在那一天的晚餐中间受了圣神的这个恩典，所以圣教会就定这一天呢成为圣神降临节，来纪念圣神给中途们带来的智慧跟力量，让他们开始勇敢的面对群众，不害怕犹太人的传统宗教的猜忌跟攻击，能够大声的宣讲基督的喜讯。就这样基督教会就自然成了，因为他们不断的宣讲，不断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然信仰的人就越来越多，教会的传教地区就越来越大，就变成了全球性的普世教会。当然这都是圣神注入的人才能爆发出这种神奇的力量。所以我们应该了解圣神的形象跟他降临的情形。好，我们根据中途大书的第2章，他描述圣神降临的情景有很生动的记载。当时在场的有圣母玛利亚、中途及其他人有120个人，他们在屋内坐着，忽然从天上起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吹来，充满了那座房屋。他们看见好像火蛇般的形象分别停在中途人头上，他们就充满了圣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风像是圣神降临的前奏，其实不是，风就是圣神。耶稣曾经向尼哥德摩说，风随意吹向任何地方，你听到他的声音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是由圣神而生的人也是如此，这就说明了圣神像风一样无所不在。风原是空气流动而产生的现象，所以它就像空气一样无时无刻不在你的四周。它本体虽然很柔和，力量呢却很大。庄子描写风的那个自语说，我从北海到南海，能拿手一指胜了我，脚一踢胜了我，可是我能把大树拔起，大屋刮走。这说明了风的本质是柔顺的，人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可以影响到它的流动。现在的科学证明叫做这种效应叫做蝴蝶效应，就是说在南美的一只蝴蝶它翅膀正张合一下，它这个气流就会影响到亚洲。这跟庄子所说的这个人的一举手一投足是一样的道理，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么风还隐藏着无比的力量，它可以飞沙走石，拔树倒屋，掀起巨浪。这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圣神对于善良的人呢，温和好像清风，让人感受到清爽舒适；对待恶人呢，则威严好像暴风，让人惊慌失措，恐惧无比。主要的无非什么？要提醒人要回头改过。圣神降临那一天呢，他借大风吹散了中途内心的愚昧畏缩，也吹醒了他们心中的活力，让他们立刻精神奉发的为主做工作。圣神的第二个形象就是火，火的作用本来就是能照亮，也能够温暖，能够炼净，象征圣神进入人的内心，就能够让人家心地光明，让人家洁净热情，这样才能够使天主性的爱能够浮现出来，进而去开导别人，用自己的开明去解除别人的顽固，温暖那些贫瘠孤寒的心。圣保禄中途说，圣神不感动人心， 传教讲的道理就像敲锣，只有声音没有效果。所以圣神像火，让你感觉到它的热，感觉到它的光。那么圣神第三个形象是什么？是舌头。舌是人类说话的工具，古代刑法里面呢有革舌的酷刑呢，就是不让人说话了。现在我们也形容人很多话就叫残舌。那么圣神以火舌的形象出现是象征什么？就是要门徒们用语言去传福音。圣保禄中途说了，如果不信他，你怎么能够呼求他呢？如果没有听见过他，你怎么能够信他呢？如果没有传道，又怎么能够听见呢？所以圣神帮助他们神化了舌头，使他们说出的话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我们在探讨了风、火、舌的形象，进一步呢就分析他们的内涵。风是一种信息，四季的风向不同，就告诉我们四季来临的讯息。由温馨到冷冽，表示天主的德能，它传播了植物的种子，繁殖生命，它可以使帆船前进，也可以使风车发电。它既温和又严厉，象征天主的慈爱跟公正。又因为风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提醒我们呢，信德的是永续的，没有假期。在信仰中间的生活，如果我们的信心动摇了，或者这个是有间歇性的那个休息的，就表示人缺少了空气了，会缺氧窒息。那么属灵的信仰生活呢，会面临这个死亡的危机。所以风可以象征人应有的信德，而且要靠信德生活。火是光，是希望的指引。黑暗中间啊，如果没有灯塔，黑夜中间也不晓得有多少船只会迷航呢。所以基督要我们做世上的光，带给人呢是希望。在美国的纽约港口，自由女神高举的火炬，意味着人们要追求自由的希望。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圣火，燃起人们追求胜利的希望。圣神的火呢，什么？是引领信徒们信赖基督，祈求复活永生的希望，是我们万德的力量。那我们再讲，舌代表爱德，因为传福音的本质就是爱，口中所说的总是劝人向善的话。圣保禄中途致加拉达人书上面呢，这样说的：你们呢，如果行事为人，随从圣神的引导，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本性的私欲就像淫乱、不洁、放荡、仇恨、嫉妒、愤怒、争吵的，都是反对圣神的引导的。那么圣神也绝不会引导人的私欲，所以人们应该随着圣神的引导，那就会什么？就会养成克制私欲，结出圣神的果实。那果实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跟节制。这种去恶欲善的功能，就是圣神为人培养的爱德的工程。圣神的力量在改变人的本质，把隐藏内心的缺点呢，转化为优点，然后呢，让人产生了生命的光辉的新的面貌。在圣神降临以前的中途弟子啊，是跟老鼠一样的，有懦弱的恐惧的本能，他们怕犹太人的地步，不敢出门，整天呢困守在屋子里面。但是充满圣神以后，传教的心火就燃烧起来了，勇气就百倍，立刻的开门出去，站在大街上，向来自各国的犹太侨民跟外邦人宣扬救主基督的福音，并且说起外邦人的话来。当天呢，就有3000多人要求领受圣洗，相信了救主耶稣。这就是圣神的德能。为什么圣洗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它原来就来自天主的真理之神。按圣经的意思，就是正直的道路，真正的语言。 是人跟天主之间持久稳固的和平。换句话说，圣神说的是真理的话，指引的道路是唯一得救的永生道路，带给我们的是持久不变的平安。史怀哲先生呢，是非洲贫苦病痛的那个救星，也是受圣神的感召的典范。1975年他生在德国，后来成为一个名教授，又是基督教的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他有不错的社会地位，但是因为受了福音里面的富翁跟拉扎路的故事的启示，他就决定放弃一切，要到非洲去从事医疗的工作。他就放弃了自己教授的生活，开始研读6年的医学。38岁那年呢，带着他的刚刚结婚1年的妻子，就是护士啊，到了原始的非洲去行医，终其一生都在蛮荒地为天主的子民服务，为主爱做见证。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圣神降临节，我们不禁要问：圣神是谁？主耶稣曾经说过：“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世界末日。”这句话天天都在实现。主耶稣借着天主圣神，时常和我们在一起。圣经中有一句是：“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圣神赐给我们灵魂的生命，神圣化的生命，使我们的信仰生活越来越进步，品德上的过错越来越少。主耶稣早已经预算到门徒所会遭受到的危险，那就是某些不接受真理的人将对门徒强词夺理的攻击、伤害还有压迫，所以派遣圣神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勇敢地反驳那些腐化人心、不分是非对错的邪说。圣神也在门徒遇到挫折失败时安慰他们，使他们坚持到底，以为福音受苦受难为快乐，以为传福音受到羞辱为光荣，以至于2000年来教会在种种的困难中还是有无数的圣人圣女，更有成千上万的热心神职人员及教友，在圣神的领导下为了传福音而牺牲生命、奉献财产，使得教会慢慢的成长。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及我们的事业。
我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永生守护持我，纵然被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饮酒主永活在我心。